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胡惟庸谋反，明太祖洪武十年左右，明朝的统治基础已经十分稳固，明太祖朱元璋对政治的控制亦都越来越严厉，有不少功臣因为犯了过失而受到责罚，不少文官因为办事不力或者评论时政而受到处分，明朝朝廷里面的气氛变得越来越沉重。但是由于朝廷的日常政务非常繁剧，而明太祖朱元璋居住在深宫之中，没办法完全操纵国家大事，于是中书左丞相胡惟庸把持朝政，权力越来越大。明朝初年沿用元朝的制度，设立中书省掌管行政，中书省的长官是左右丞相，下面分为六部，即是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兵部、刑部、工部。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选拔、任免、升迁、考核等等事项，户部掌管赋税、财政、统计户口、发行簿钞、漕运、交通等等事项，礼部掌管各种礼仪、祭祀、教育、考试、接待外国使者等等，兵部掌管军队的编制、日常训练、屯田、供应物资、审理和军队有关的纠纷等等。刑部掌管司法、颁布法律、审理案件、确定刑罚等等。工部掌管政府的重要工程。六部的长官都称为尚书，即是吏部尚书、户部尚书等等。尚书的下面有左右侍郎、郎中、主事等官员，分别处理日常政务。中书丞相总领六部，因此中书丞相的实权非常广泛而且显赫。明太祖立国初年，任命开国功臣韩国公李善长做中书左丞相，但是由于李善长权势太盛，受到明太祖猜疑，终于在洪武四年正月辞官归里。左丞相职位由李善长的亲信汪广洋继任，而李善长的另一位亲信胡惟庸任职右丞相。汪广洋和胡惟庸都是李善长的同乡，得到李善长的提拔，长期在中书省里面任职，可以说是熟习行政的老官僚。李善长辞官归里，很可能是为了消除明太祖朱元璋对他的猜疑，另一方面以退为进，扶植同乡亲信继续掌管中书省，令到中书省的实权仍然掌握在两淮官僚集团手中。在朱元璋心目中，两淮官僚是自己的同乡，比较可靠，而江南士大夫出身的刘基、宋濂虽然有宰相的才干，但是刘基和两淮官僚集团关系恶劣，欠缺人和，宋濂就太过迂腐，比不上胡惟庸那么熟习政务和办事小心谨慎。汪广洋、胡惟庸拜相之后，两淮官僚集团的权力就更加巩固了。洪武六年正月，左丞相汪广洋因为有过失被贬去广东，于是右丞相胡惟庸单独执政。到了洪武十年九月，明太祖召汪广洋回朝，任命胡惟庸做左丞相，汪广洋做右丞相。胡惟庸的地位已经超越汪广洋。汪广洋懦弱怕事，经常饮醉酒，因此中书省的实权完全由胡惟庸操纵，胡惟庸的权势亦都越来越显赫。胡惟庸能够掌握中书省的实权，除了他本人办事干练之外，亦都得力于李善长对他的提拔。 李善祥弟弟李全义的仔李佑是胡惟庸的女婿，所以李善祥虽然已经在家乡凤阳退隐，但是胡惟庸和李善祥一家的关系十分密切。朝廷里面的重要政务，胡惟庸仍然向李善祥征求意见。有一
相爷，过几日就是相爷的华诞，在下专程来同相爷贺寿的。恭喜恭喜啊！
陈家庸，你真系太客气，太客气。
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小小礼物不成敬意，望相爷笑纳。
太破费啦！
小意思，小意思。日来
在
台礼物有后堂，
系。
陈家庸，近来太师爷的身体好啊。
家兄身体壮健，多谢相爷关心，多谢多谢。
国公爷是我的恩师，我胡惟庸之后今日都是全靠国公爷提携的咋。
相爷太客气，太客气了。
陈家庸，最近朝廷里面有个太仆自卿的空缺，我已经吩咐吏部在圣上面前推举你，你认为点呢？
咁就真系认真多谢相爷关照咯。
启禀相爷，吉安侯陆仲亨、平凉侯避罪两位大人驾临相府贺寿。
陆仲亨同避罪都嚟贺寿啊！啊，有请有请。
遵命。
啊，陈家庸，
嗯，
佢哋两个前几年受过圣上嘅责备，一直都郁郁不得志，所以经常嚟相府走动，希望我替佢哋挽回声誉。
哦，咁相爷打算点样应酬佢哋？
圣上责备过的人冇可能再受重用的，但是他们两个总算是开国功臣，在将士之中还有些威望，我打算派他们去陕西边疆召集兵马，等他们有机会大聚立功。
咁陆仲亨佢哋一定会对相爷感激流涕，
嗯，
愿意为相爷效力啦，吓。
中书省的官员实在太放肆。
父王，中书省的官员又犯了什么过失了？
太子，你看看这些公文。中书省的官员竟然不按照我的意旨办事，擅自发号施令，实在太胆大妄为。
启禀父王，中书省的事务繁重，如果凡事都向父王你请示，咁岂不是费时失事？何况呢啲都系小事，有胡丞相、汪丞相佢哋作主，咁咪可以分担父王你嘅辛劳咯。
哼，太子，国家大事仲系亲力亲为好啲，否则容易受人蒙蔽。
系父王，
呢度有一封日本国王呈献嘅奏章，答谢大明派遣使者。哼。 朕几时派遣过使者去日本国？哼，可能有人从中作弊，勾结外夷。朕要召胡惟庸入宫，查问明白。胡丞相
在，
日本国王点解会前献奏章答谢大明使者啊？快啲向朕解释明白。
微臣启禀陛下，几年前明州卫指挥使林延奉旨防守海边，但系林延勾结海盗劫掠商船，被圣上降旨查办。於是他棄官潛逃，微臣查到他走了去日本國，而且招聚倭兵同謀反叛，所以微臣就派人去日本國查探林延的舉動
了。但是同外夷通事事關重大，為何你不事先向朕請示？
啟禀陛下，微臣派李旺去日本国，只是为了查探林延的动静，并非与外夷通事。至于日本国王有所误会，实非微臣始料所及，求陛下明察。
胡丞相，朝廷的事究竟还有几多件是朕不知不察的？快点讲。
陛下圣明，微臣怎敢蒙蔽陛下呢？但是中书省的政务实在太繁重，微臣不可能一一禀明陛下的。请陛下明察，请陛下明察。圣上对功臣肃将疑心越来越重，我哋今日虽然位高权重，但系万一老头儿一时震怒，我哋就随时会权力不保。你哋认为应该点？
系啊，我哋真系随时会受罚
嘅。系啊，真系随时会受罚噶。
相爷啊。嘉兴韩国公是开国元勋，卸侄李琦是圣上的女婿，如果圣上对相爷猜疑，嘉兴一定会替相爷讲说话的，相爷又何必忧虑呢？
唉，陈家勇，中书省有好多事都是权宜处置，未向老头儿禀报的。如果老头儿认真追究，恐怕连韩国公都保我哋唔住啊！
系啊，
你哋李家嘅子侄亲戚都做过欺瞒朝廷嘅事，如果事情揭露，
咁点算？咁点算啊？
启禀相爷，我陆仲亨认为中书省已经系相爷你嘅囊中物，如果相爷你嘅手上有兵权，老头儿就算疑心大，总要顾忌你几分。
兵权
系我同卑罪可以替相爷你召集兵马，随时为相爷你效力。
召集兵马，陶御史，你认为点呢？
下官陶哲认为陆侯爷讲得啱，只要手上有兵马，老头儿对相爷你是无可奈何的。但是相爷你还是加紧掌握中书省，老头儿居住在深宫，怎可以时时关顾啊？实权在相爷你的手中，老头儿不敢对相爷你不利。
是， 陶御史讲得有道理，有道理。
陶子，在你近来经常出入相府，究竟同胡惟庸有乜嘢不可告人嘅勾当？
启禀陛下，微臣去相府饮酒赋诗，并无其他。
饮酒赋诗，好，咁你哋写个乜嘢诗啊？呈上嚟俾朕睇下。胡惟庸杀死马夫呢件事实情究竟系点？
启禀陛下，上个月胡丞相嘅仔喺马车上面跌咗落嚟，重伤而死。胡丞相迁怒马夫，将佢打死偿命。
咁占城国嘅使者入朝，胡惟庸擅自接见，有冇咁嘅事？
确有此事。
好啊，胡惟庸独揽中书大权，事情究竟系点嘅？
启禀陛下，胡丞相同陆仲亨被罪合谋，喺塞外召集兵马，而且暗中勾结元朝余业同埋东夷日本。准备对陛下不利，
哼！岂有此理！胡惟庸实在太大胆，竟敢把持中书省，勾结外夷，密谋作反。哼！朕要派人捉拿胡惟庸，将佢嘅同党一网打尽。
洪武十一年年底，胡惟庸的同党陶哲向明太祖朱元璋告发胡惟庸谋反。长期以来，朱元璋对胡惟庸把持中书省政权已经感到不满，而胡惟庸为了巩固权势，在中书省和各行省里面，甚至军队之中建立雄厚的势力。皇帝的命令需要经过中书省，然后发布执行。於是明太祖朱元璋認為大權旁落，非設法由中書省奪回政權不可。但是由於胡惟庸在中書省的勢力深厚，朱元璋不敢輕舉妄動。他在陶哲告發胡惟庸謀反之後沒多久，即是洪武十二年年初，以追查劉基死因為名，貶斥中書右丞相汪廣揚。汪廣揚在被贬去广东途中被朱元璋派人杀死。自此之后，明太祖逐步更换中书省和六部的官员，削弱胡惟庸的势力。到了洪武十三年正月，正式派人拘捕胡惟庸，以谋反罪名将他处死。胡惟庸的亲信同党包括安吉侯陆仲亨、平凉侯避罪、御史大夫陈宁，甚至最初告发胡惟庸谋反的御史中丞陶哲，都一齐处死，牵连的人数以百计。
为容这个奸贼，实在太可恨，太可恨。
父王，胡惟庸已经治罪了，父王又何必再为他动怒呢？
太子，胡惟庸是我的同乡，而且追随我多年，好应该对我忠心耿耿。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谋反？
父王，臣妾不知道。
太子，胡惟庸之所以谋反，就是因为他权势过盛。
哦，权势过盛？
没错，所谓位高势危，国家大事都由中书省掌管，中书丞相总领朝政，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丞相为了巩固权势，必然会结党营私，到头来就蒙蔽君上，涉弄威权，自陷于绝境。元朝的权臣吴国、胡惟庸阴谋反叛，都是因家。太子，你要切记。
是，父王，臣儿知道。但是丞相总领朝政是朝廷的魁首，如果我们对丞相猜疑，朝廷怎可以施行政令？
太子，我已经决定从今之后，大明朝廷废除中书省，后世子孙不准任命丞相。
父王，要废除中书省，废除丞相？
没错，我要将这件事记在祖训里面，日后如果有人提出重新设立中书丞相，立刻斩首示警。
但是父王，没有中书丞相，朝廷的政令由哪个总领呢？
皇帝向六部尚书直接颁布诏令，无需再假手中书丞相。
洪武十三年正月，明太祖朱元璋在诛杀胡惟庸之后，乘机废除中书省，由皇帝直接总领朝政。于是皇帝兼任丞相，进一步加强君主专制。当然，皇帝居住在深宫之中，而且并非每一个皇帝都有独揽大权的魄力，所以明朝后来的政治有相当大的变化。胡惟庸谋反事件之后，朱元璋借故逐步揭发功臣叔将的过失。宋濂的仔宋瑞、宋瑞的侄宋慎，因为和胡惟庸交往，被明太祖处死。宋濂本人亦都受到牵连，被判流放四川。洪武十四年五月，宋濂途经长江三峡附近奉节县的时候病死，当时是72岁。胡惟庸案揭发之后十年，即是洪武23年，韩国公李善长被人告发曾经勾结胡惟庸，又被明太祖处死。同胡惟庸、李善长有关的功臣官吏被杀或者被监禁流放的有30000人以上。胡惟庸案历时10多年，而且牵连甚广，对明朝初年的政治影响巨大。而胡惟庸案其实是因为皇权和相权矛盾日深，不断激化而引发的。
中华5000年之胡惟庸谋反，是由李德能、曾永强、陈炳求、陈德信、施介强、林有荣、温泉、曾月娥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